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感谢主的恩典。虽然在这样的一个疫情的当中，大家都不能够出门，不能够来到教会里面来聚会，但是我们深信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爱都不能够叫我们与他来隔绝。但是感谢上帝的恩典，我们可以透过视频，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管道，让我们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仍然可以来敬拜他。无论你在家里，你或在任何地方，这时候你可以与我们一起同心合意的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上帝。让我们这时候我们安静在上帝的面前，让我们好好的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他。请听圣经上帝的话语说，上帝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要向他唱诗歌颂，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弟兄姐妹们，上主今在圣殿中，无论你在这里，无论你在家里，上帝说，若有人奉他的名聚会，他就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这时候敬虔安静在神的面前，上主今在他的圣殿中。上主今在他的圣殿中，上主今在他的圣殿中，万国的人当肃祭，万国的人在座前当肃敬，当肃敬，在主前当肃敬。阿门。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是圣洁的，是公义的，神一定查验我们的罪孽。所以当我们在神面前的时候，我们要为自己来祷告。没有人可以靠自己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乃是靠上帝的恩典，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使我们能够无愧的，我们能够进到上帝的面前。圣经告诉我们，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认罪的时候，神必定赦免我们的罪。这时候让我们就为自己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求上帝施恩开恩，怜悯赦免我们一切有意无意所犯的罪，使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的敬拜，我们的侍奉，我们没有任何罪的拦阻。我们为自己来祷告。天父上帝，在你面前我们感谢你，是你的恩典，你救济我们，是你的恩典使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能够来到你面前。你查验我们的心肠肺腑，因为人看外表，但是上帝你不看外表，你更看重我们的内心。求你这时刻你就查验我们，以致让我们有意无意所犯的罪，我们在你面前祈求你的赦免，以致我们带着无愧无罪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向我们施恩，以致我们的敬拜，我们的侍奉都蒙你的悦纳，赐福我们今天早上的敬拜，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无论在什么的地方。感谢你，因为你告诉我们，人若奉你的名在那里聚会，无论是两三个人，你都与我们同在。愿这时候你向我们施恩，你的赦免的恩典，你的平安，你的喜乐与我们同在。 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请听圣经赦罪的应许告诉我们，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的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的罪孽，他要医治你一切的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宽免。我们感谢我们的上帝，让我们以诗歌来赞美他，荣耀归于真神。荣耀归于真神，他成就大事，为爱使人生之赐下独生子，献上他生命为人赦罪受害，永生门已打开，人人可进来。赞美主，赞美主，全地听主声音。赞美主，赞美主，万民快乐高兴。进来接主耶稣进入父家中，荣耀归主，他已成就大事功。主罪完全救恩，做宝血大功，凡信者得永生，神允许世人，只要我中罪人真心接纳主，以尽心靠耶稣，必蒙他赦免。赞美主，赞美主，全地听主声音。赞美主，赞美主，万民快乐高兴。请来接主耶稣进入父家中，荣耀归主，他已成就大事功。荣耀归于真神，他成就大事，接生子耶稣，我们得大欢喜。至圣至尊荣，我主耶稣基督，将来的见主面，何等大恩宠。赞美主，赞美主，全地听主声音。赞美主，赞美主，万民快乐高兴。请来接主耶稣进入父家中，荣耀归主，他已成就大事功。我们一起祷告，感谢天父上帝您的恩典，愿一切荣耀颂赞尊贵都归给你。我们要在圣所当中来赞美你，我们更要在你所造的穹苍当中来赞美你，感谢你的恩典，你呼召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今天早上愿意以你的道来指示我们，以你的路来教训我们，更以你的真理来教导我们，引导我们，使我们存敬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愿你赐福今天早上的敬拜，更带领我们进入你自己宝贵的真理里面。我们恳求真理的圣灵来引导我们，赐下恩典，使我们存着受教的心，开我们的耳朵，使我们聆听，我们也受教，把你的道存记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一生一世的帮助。赐福今天早上我们的敬拜，赐福我们今天早上一切的服事，无论在哪一个地方，愿你都向每一位弟兄姐妹，你向每一个人来施下你的恩典。感谢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让我们这时候我们要一起来诵读这十诫，十诫出记载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从一节到第十七节，我们很恭敬的一起的来读的这样的一个十诫。神吩咐以下这一切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经把你从埃及地从为奴之家领出来，除我以外 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做偶像，也不可做天上地下和地底下水中各物的形象，不可跪拜他们，也不可侍奉他们，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恶我的，我必追讨他们的罪，从父亲到儿子直到三世代，爱我和遵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施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的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要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作，但第七日是耶和华你神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你的仆婢和牲畜以及住在你城里的寄居者，不可做任何的工，因为耶和华在六日之内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就歇息了。所以耶和华赐福安息日，定为圣日。要孝敬父母，使你在耶和华你的神赐给你的地上得享长寿。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证供陷害你的邻舍，不可贪爱你邻舍的房屋，不可贪爱你邻舍的妻子、仆婢、牛驴和他的任何东西。我们感谢上帝的恩典，上帝把这样的十诫、这样的一个道德力赐给我们。道德力是存到永永远远，对于我们的生活行事为人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准则。耶稣更告诉我们，我们不单我们要爱神，我们也要爱人如己，盼望这道德力成为我们一生一世的帮助，我们都遵守上帝的律例、诫命和典章。感谢上帝。这时候让我们打开我们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记载在利未记的第二章，我们要从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到第十六节。让我们有圣经的，你打开你的圣经，你读中文也好，你读英文也好，让我们一起的来读，让我们一边读的时候也一边来思想上帝的话语。请听神的话怎么说。如果有人献素祭为供物给耶和华，他的供物要用细面，他要浇上油，加上乳香，带到亚伦子孙做祭司的那里，祭司就从其中取出一把浇了油的细面，连同所有的乳香做供物的象征，焚烧在祭坛上，这是献给耶和华馨香的火祭。第三节，祭剩余的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这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中至圣之物。如果你献炉里烤的物做素祭的供物，就要用细面调油所做的无酵饼，或是抹上油的无酵薄饼。你的供物若是用简坛上做的物做素祭，就要用调油的无酵细面，你要把它掰成碎块浇上油，这是素祭。你若是用剪窝中剪的物做素祭的供物，就要用细面吊油做成。第八节，你要把这些东西做好，做献给耶和华的素祭，奉给祭司，让他带到祭坛。祭司要从素祭中举起象征的部分，焚烧在祭坛上，做献给耶和华馨香的火祭。素祭剩余的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这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中至圣之物。十一节，你们献给耶和华的一切素祭都不可发酵，因为任何酵以蜜你们都不可以焚烧做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你们可以把它们献给耶和华做酥熟的供物，只是不可烧在祭坛上作为馨香的祭。 你们做素祭的一切供物都要用盐调和，在你们的素祭上不可缺少你神立约的盐。你的一切供物都要用盐调和献上。如果你把粗俗之物做素祭献给耶和华，就要献上烘过的新麦穗，就是斩过的新谷粒做素祭。你要浇上油，加上乳香，这是素祭。祭司要把供物的象征部分，就是一部分斩过的麦粒和油，连同所有的乳香一起焚烧，做献给耶和华的火祭。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愿上帝赐福每一个读他话语的弟兄姐妹们。感谢上帝的恩典，今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一起来思想利未记的第二章。利未记的第二章，那我们第二章要讲到这个素祭，前一章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个燔祭。那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打开圣经，我们好好的一起的来思想上帝的话语。让我们再次的祷告，上帝，我们打开你的话语，我们恳求天父上帝向我们施恩，恳求带领我们，让你的话语今天成为我们的帮助，赐福给我们听的讲的都在你面前同蒙造就。愿圣灵光照我们，愿圣灵开我们属灵的眼睛，使我们看见你话语的奇妙。赐福带领我们以下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素祭是什么？那素祭是在利未记的当中的五个很重要的祭里面的第二个的祭。那第一次我们讲过了燔祭，那今天我们要起来思想这个素祭。素祭到底用什么材料？素祭它带给我们有些怎么样的属灵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当我们打开利未记第二章的时候，这边就来告诉我们，透过这十六节，那今天我们要从这样的一个经文里面来去思考上帝的话语。虽然这是过去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圣殿的敬拜的当中，在会幕的敬拜的当中，上帝所吩咐的，虽然这样的一种献祭的事今天已经过去了，但是呢，这样的一个属灵意义今天对我们还是有非常非常所重要的真理。因为耶稣所说的，我的话要存到永远远远，上帝的话每一句都不可以把它废去。所以我们深信上帝把这些记载在圣经神所启示的话里面，要对我们每一个人有很深很深的帮助。素祭的目的是什么？素祭主要献上是让这样的人来到上帝面前献的时候呢，他要承认上帝的供应。当我们在思想这个利未记的时候，那首先我们看见当会幕被造成之后呢，那上帝也吩咐他们献祭的这样的一个仪式的部分。那上次我们谈到的燔祭的献祭的怎样过程，燔祭的献上的目的，那这样的一个素祭当他们要献的时候，那我们这次所思想到素祭是一个怎样的祭呢？他们主要是提到对上帝的一种的感供应，对这样的一种的感恩，来将自己更好的也把自己来摆上来献上给上帝。当我们思想到这里的时候，那我们首先我们要知道，当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吃过了这样的一个逾越节的晚餐，然后隔天他们就一起的吹了号角之后呢，他们就一同的离开了这样的一个四百多年在埃及的生活，他们就走，带领上帝就透过摩西带领他们要进入到上帝所为他们预备的迦南牛奶跟蜜的这个地方。当他们出来的时候呢，他们带着许许多多他们在歌山地的这样的一个动物，他们的牛群，他们的羊群。所以当他们把这些带出来的时候，让我们一个思想到，他们不可能带他们的农作物，也这些都种在地里的这些的植物，他们不可能把这些带上。所以当他们来到 旷野的时候呢，当会幕设立好之后，上帝要他们来献上这样的一种的祭物的这样的一种吩咐的时候，请问材料从哪里来？这是我们要思想的。在旷野的地方，那是一个旷野遍地的野地，在那里不可能种稻米稻田，在那里也没有很多这些的土场，那他们从哪里来？所以当我们首先思想这样的一个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身上可能带的就是一些的这样的一些的种子，这样的谷类的东西，然后他们把它带出来，不多很少。所以当他们来到这个地方，上帝设立这样的一个数据的时候呢，所献上的时候呢，上帝说这样的一个数据不是献动物，而这样他们所要献上的呢，就是这样的一个谷粒，这样的一种的细面，这样的一种的谷类的东西来献给上帝，而这是对上帝的这样的一个供应的一个感恩。所以当他们要把这个的东西从埃及带出来，很少很少的东西要献上的时候呢，他们要凭着信心来做这样的奉献。那当我们思想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思想到为什么这样的一个祭非常的重要，因为上帝要人带着感恩的心，为着上帝所供应的他们来感谢。他们在旷野40年，他们有的是什么？是上帝从天上降下玛拿给他们，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在他们这个旷野的地方来耕种这些稻米稻田等等的这一切，所以就是凭着这样的一个很少很少的东西，他们把他们这样的一个东西凭信心来献上，凭信心来做成这样的一种祭物来献上给上帝。从这里我们可以思想到，那上帝怎么样的吩咐他们？其实上帝在生命记的11章圣经的里面，让我们一打开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来思想上帝怎样的来告诉他们啊，有关当他们献上这样的一个祭物的时候，那上帝给他们丰富的供应。你可以打开生命记的第11章，我们可以从第10节，我们一起来看到第12节。那如果你翻到圣经的时候呢，请你听我来念。那上帝在生命记第11章的第10节这边就说，因为你要进去得的那地，并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在埃及地那里你撒了种，你还要用脚来浇灌，像菜园一样。当你们要去过得为业的地，却是一个有山有谷的地，有天上以水来滋润的地方，就是耶和华你的神眷顾的地，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的神眼目常常眷顾这地。这是上帝给他们这样的一个信心的一个考验，叫他们所带出来的他们献上。当上帝把他们带进这个迦南美地，这个牛奶跟蜜之后，在这样一个地方，上帝要赐福他们。上帝告诉他们，虽然这是一个有山有谷的地方，但是在那个地方却是牛奶与蜜之地。上帝从岁首到年终，神都眷顾这样的一个地方，而且呢，上帝要赐下什么？天上的雨水来滋润这个大地。所以上帝赐下有初雨有秋雨，来使他们的农作物他们的收成成果却比他们在埃及地的更加更加的丰富。这是上帝给他们一个信心的挑战。所以当他们献上这个数据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思想到这样的一种信心的奉献。那献祭的人在对这样的一个数据，他怎样呢？他是一种甘心乐意的献上。第2章第1节开始的时候就说到，如果有人要献数据为供物给耶和华，如果有人，就表示这个数据不是强制性，是每一个人都要献，而是你愿意甘心乐意来献给耶和华的。所以若你有甘心，你有信心要献上你所有的，那你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奉献。那从这样的一个奉献当中，这个是上帝所悦纳的。从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这是一个至圣之祭的这样的一个活祭，而且是上帝所喜悦的。所以从这点可以让我们看见，当献上的这样的一个数祭的人是蒙上帝所喜悦的， 也从这边也让我们思想到这样的一种的委身，这样的一个侍奉是上帝所喜悦的。好，让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第二章一开始就提到这样的一个数据的教导的时候呢，让我们思想上一次我们所提过的这样的一个燔祭。那燔祭跟数据怎么不一样？在这样的一个五祭的当中，单单只有数据它是没有流血的，其他四个的祭物都有动物的流血。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若不流血，罪就得不到这样的赦免。所以呢，从这样的一个献祭的当中给我们看见，燔祭三次我们思想到，献祭的人要把一头牛或者公羊、绵羊，如果你没有钱的，你可以献这个斑鸠这样的一个鸟类，来到祭司的面前来献上。那献上的人要带着这些的动物，而且是没有残缺、没有残疾的，是完美的，来带到祭司的面前，在会幕的门口，他要按手在这个祭物的头上，之后呢，就把它宰血宰杀，血要弹在坛的这样的一个四周，然后呢，这样的一个，他们就要把这个动物呢，要牲畜呢，要把它怎样，把它切成肉块，哦，把它切成肉块，然后还要剥它的皮，哦，然后呢，交给祭司来把它献为燔祭，完完全全的把这样的一只动物完全的献上。那上一次我们就提到，这个献祭主要是让人恢复来到神面前，是蒙神所悦纳的一个祭物，这个是一个完全的献上。然后它所预表的是什么？是预表的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耶稣基督为我们摆上，他就成为上帝的羔羊，来为我们来献上，为我们而死。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救赎。所以燔祭给我们看见这是一个救赎。而当我们来到数祭的时候呢，数祭要告诉我们又是另外一个怎样的一个属灵的功课我们可以学习的。当我们献，当神吩咐他们献数祭的时候的条件是，他不可以单单献数祭，他必须要连同这样的一个燔祭一起献上。所以先献上燔祭之后呢，才接下来献这个数祭。从属灵的意义里面告诉我们什么？人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来敬拜上帝，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没有人能够凭着自己的行为，靠着自己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要借着什么？我们要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今天我们可以站在上帝的面前，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今天我们可以来侍奉他，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今天来到父上帝的面前，我们呼叫他阿爸父上帝。这是凭什么？耶稣基督这上帝的羔羊为我们死。我们上个星期我们纪念到受耶稣的为我们受难，我们纪念到耶稣死后三天的复活，感谢上帝，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让这样的一个上帝的羔羊为我们死，他也为我们复活。所以来到上帝的面前要献数祭的时候，条件一定要先有这样的一个燔祭的献上。所以燔祭就成为数祭的一个献祭的一个基础。所以告诉我们，没有人来到神的面前是靠着自己，所以我们感谢上帝，我们不是凭着上帝的恩典，借着羔羊的血使我们得以洗净。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站在的上帝的面前，我们要献上感恩。那数祭告诉我们还有什么东西呢？数祭、燔祭、数祭跟奠祭都是以色列人会众在每一天他们一定要两次献上的一个馨香的火祭，是早晚的。而且呢，圣经告诉我们这是一个至圣的一个祭，是至圣的，神看为宝贵，神看为重的。所以刚才就讲数祭本身因为是植物类的献上，所以它没有流血，所以它是唯一在五祭当中没有这样的一个祭牲的血的一个祭。而献数祭本身不是单单的解决罪，而是为了刚才我们所讲 要讨上帝的喜悦，而将自己来委身给上帝，来感谢上帝的恩典。好，接下来我们就要来从圣经里面来看，那数据里面呢有一些什么材料。繁祭的时候呢，有牛，有绵羊、公山羊或者是斑鸠。来到这样的一个数据的时候，不再是动物，而是这样的一种的植物类。它有什么东西？这边有三类。那第一类就是细面，细面，细面表示什么？待会我们会继续来思想。然后第二类的呢，就是薄饼或者是无酵的饼，那第三类呢，是讲到粗俗的麦穗子，粗俗的这些麦穗子，就是这样的一种谷类谷物，三类的。那还有要加上什么？在献祭的时候呢，有三种的材料要来调和的。有什么东西？第一呢，它一定要有油。那这个油在圣经里面常讲到油的时候呢，我们思想到这个应该是一个橄榄油，因为橄榄油是最纯洁的，而且在中东的地方都是盛产这个橄榄，所以橄榄油。那第二呢，就是这样的一个乳香。乳香是什么呢？是从树的树干的当中提炼出来，用一些树枝，然后提炼之后呢，然后把它晒干之后呢，就成为一个很馨香的，在焚烧的时候的一种的很贵重的这种的树的里面的一种的精华，让它能够来在焚烧的时候发出一个很香很馨香的一种的香味。那还有另外一种很重要的，在这个经文的当中告诉我们，除了油，除了乳香，还要加上这个盐。那盐在圣经里面也带有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因为盐就是代表什么？盐是代表反腐，盐也告诉我们，因为上帝跟我们做什么呢？上帝跟我们立了永远的约，所以盐的意思就是不废不弃，有永远的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民数记十八章十九节告诉我们，凡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圣物中的举祭，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儿女，当作永远的份。这是给你和你的后裔在耶和华面前作为什么？永远的盐业。上帝以我们所立的就是一个永远的一个盐业，是永恒不改变的。所以历代志下十三章第五节告诉我们，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成立原业，原就是不废的意思，将以色列国永远赐给大卫和他的子孙，你们不知道吗？所以呢，原在圣经里面有带有一种这样的一种永恒性，不废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在中东，当他们有时候在迁业的时候，迁业的时候呢，他们都会赐一点盐，表示彼此之间所立下的这样的一个约呢，是永恒永远不改变的，是永远不改变的。所以盐在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这样的一个教导。好，那么除了这个材料之外呢，那还有什么需要器皿？那这边就讲到有三种，一种是炉，炉是用来做烤的，然后第二种就是煎盘，煎盘就好像你们今天看见的米浆柜的那一种的煎盘一样。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叫做什么浅窝，或者是铁熬这样的一类的器皿，来做这样的一种的数据所要献祭用的这样的一种的器皿。好，那我们来看在第一节到第三节的时候，这边说，如果有人献数据为供物给耶和华，他的供物要用细面，他要浇上油，加上乳香，带到亚伦子孙做祭司的那里，这是要从其中取出一把浇了油的细面，连同所有的乳香，把供物的象征焚烧在祭坛上，这是献给耶和华馨香的火祭，祭剩余的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这是献给耶和华火祭中至圣之物。那第一种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细面。细面是一种怎样的？就是当他们带出来的时候呢，有一些好像面粉很细的，那这是从这样的一种谷类之后磨成这样的一种的粉类的，然后它经过筛，它要经过这样的磨的时候呢，经过筛之后呢，就成为这样的一种的 啊细面粉，那细面粉可以做成面，也可以做成饼，所以他们用这种来献上。那这个预表什么？细面就给我们看见，当这样的一个谷类，啊，从一粒一粒的谷类，哦、啊，他们被筛，它要经过筛，它要经过这样的一种烘干筛之后呢，还要经过这一种的磨，之后来成为这样的一种很细很幼的这样的一种的啊这一种的啊来面。啊，来做献上，所以在这种的物品告诉我们预表了什么东西？原来它所预表的就是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的时候，他为我们受苦，哦，为我们受苦，他就是怎样呢？在这样的一受受鞭伤、受鞭打，就像这边一粒的谷类要被筛、要被斩过，啊，要被磨过，哦，成为这样的一种的面粉。所以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东西所预表的呢，这个数据就是指向耶稣基督。当然今天在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意义上，也对我们有非常非常很重要的另外一个属灵的教训。那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也常常要经过这样的一种的磨练。所以我们常讲经过上帝给我们磨练，所以我们看见约伯他的生命，上帝磨练他，让他经历过上帝这样的一种磨练之后呢，他的生命就更加的成熟。所以我们属灵的生命的里面，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生命，在上帝的面前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磨练。所以有时候上帝给我们这样的一种的经历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在上帝的面前我们不要埋怨，我们好好在上帝的面前我们顺服，在受苦的当中我们深信有上帝美好的引导带领，在上帝的护理之中。我们常常就想到一种的护理的当中，有时我们看见有许多的事情为什么会临到我们身上。我常常很喜欢用的比喻，就好像做我们特别是一些姐妹很喜欢刺绣的这些，你刺绣的时候呢，表面你看见这一幅哇很美的刺绣，但是在这样的一幅的后面呢，看见很多那一些针线啊，就是穿插来穿插去，密密麻麻的这些。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在神的面前我们怎么看为一个美丽一个成熟的生命，但是这样的生命呢，需要经过这样的一个磨练，需要经过这样的一个陶造。所以呢，这样的一个信念就预表耶稣基督。然后在献的时候他们要做什么？他们要浇上油，要加上乳香。油在圣经里面常常的预表什么东西呢？圣经里面常预表这个油，就是这一个圣灵。当耶稣的生命里面三位一体的上帝有圣父、圣子、圣灵，所以在这样的一种面的当中浇上油，就是当我们的属灵的生命里面也有圣灵的引导和同在。当耶稣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他在这样的一种属灵的世上的生命的时候呢，好像他当他在这样的一个约旦河受洗的时候呢，圣灵就降下来，哦，仿佛个子在他的身上，哦，仿佛在他的身上，这是印证了这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位体的上帝。所以呢，这样的一个约翰就在施洗，约翰就在约旦河里面说：“看啊，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这样的一个预表耶稣基督这一位上帝的儿子，也今天也让我们能够看见这个圣灵也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每一个信主的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罗马书的五章里面就告诉我们，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所以在这样的一种生命的当中，感谢上帝，我们信主的时候呢，圣灵就内住在我们里面，永远不会跟我们离开，所以他就在常常与我们同在。所以这样的一种生命当中，我们需要常常有这个油，就是这个圣灵。还要调上什么呢？乳香。刚才就讲乳香是在一种的树干的里面所提炼出来，从树干里面的所流的这些的酱汁，所以它是一个精华来的。然后从这精华里把它提炼之后呢，加上火烤之后呢，就成为这样的一种乳香，很馨香的一个。所以我们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也要发出这样的一种香气，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馨香的香气，使人能够成为我们身上闻到基督的香气，还有我们信主的人所要发出这样的一个香气。所以馨香，所以这样的一种的细面呢，有加上油，有加上这种的乳香。然后呢，当他们献祭的时候呢，他们没有完全的要把这个完全的焚烧，而是什么？只是祭司来到祭司那里呢，祭司把这样的一种的细面只是取出一把象征性的，然后呢还有取出油和所有的乳香，就把这些呢烧在这样的一个祭坛上，剩下的做什么？要归给祭司。为什么归给祭司？祭司在十二个支派当中他们是没有产业的，所以上帝就透过这样的一种的献祭所剩下来的归给祭司供应他们的需要。相同的，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有时候为什么我们要常常的要奉献十一奉献？我们要做这样的一种奉献，我们不单供应教会的需要，我们也要供应牧者们的这些需要，这些他们都是全时间侍奉的人员，上帝也要我们供应他们养生的这些的所需要的这一切。所以这样的一种的归给祭司也教导我们今天我们一样，我们要照顾到这些牧者全时间侍奉人员他们的这样的一种的需要。这是第一种的细面。那接下来呢，第二种的这样的一种数据是什么？烤的饼，烤的饼。那它烤的饼有两种，一种是用无酵做成面粉做成的一种饼，还有另外一种是无酵的一种的薄饼，很薄的。然后这种饼要怎么做呢？你要经过三种的器皿，用炉烤，用煎盘或者碱窝。那有人在解释这样的时候，然后说用炉烤的呢，可能是他们的家境环境会比较好的，他们可以用炉烤。那另外一种比较差不多的呢的家庭的呢，他们可以用煎盘。贫穷的人他们就用那一种浅窝，贫穷人所用的一种浅窝。但无论怎样呢，他们就用这种的无酵饼。为什么无酵饼呢？圣经里面对酵常常告诉我们，因为酵就是比喻做罪，比如说罪，比如说比这种的罪，这种的。所以在新约的时候，耶稣都要告诉我们，我们要反被法利赛人的教，就是这样的一种的罪。所以呢，教不可以把它放在这种的祭物当中的一起的来献上。所以这边就要讲到这种做饼的时候呢，他必须要用无酵的饼，无酵的这样的一个薄饼，然后呢他要放在这个炉里面烤，在煎盘或者浅窝当中来烤。之后呢，不单烤了之后呢，他们要献的时候呢，他们要掰成的脆块。相同的，这边也给我们看见呢，预表耶稣基督的生命，他道成肉身，他的生命，他的肉身为我们来打破，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每次我们在圣餐的时候，我们掰饼聚会的时候，就耶稣的身体就预表着耶稣身体为我们来打破，所以他们要献的时候呢，他要把这个饼掰成这个脆块，然后呢做什么呢？他要浇上油，浇上油。虽然这边没有清楚提到有加上乳香，但是我们相信每一样献上的馨香之祭，除了浇上油之外呢，还要加上这个乳香。还有刚才我们提到这样的一个油的时候呢，预表圣灵。当时他们所用的油也用橄榄油，橄榄油是最纯洁最纯洁的，所以在圣所会幕圣所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灯台所点的这个灯，他们所用的油就是清橄榄油，很纯洁的，是很纯的一种。所以呢，加上这种很纯洁的油，加上这个乳香呢，然后来到祭司这里的时候呢，祭司就举起一把，举起一些的这样的一种的薄饼或者无酵饼了，然后就把它烧在这样的一个坛上，来献给上帝作为馨香的一个火祭。相同的，剩下的要做什么呢？要归给祭司，供他们的享用，供他们的享用。好，来到第三种粗俗的麦穗子。麦穗子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带出来从迦南地，他们从这个埃及地带出来之后的一些的谷类的这些的麦穗子。 那他这些东西就是拿了下来之后呢，他们一样要经过什么，要斩过。所以他这边就讲做出熟的麦穗子，他要烘过，他要斩过，相同的意表作耶稣基督的生命为我们受苦，他受鞭伤，他曾经忧患。所以耶稣在世上的生命为我们的罪，他经历了这一种的痛苦，经历了这一种的生命里面当中所经历到的这样的一种的生命里面所经历到的这些的苦难这些东西，为了要救赎我们。然后呢，相同的在这一种的献祭的当中，给我们看见需要加上这样的一个油，需要加上这样的一个乳香，然后呢带到祭司的面前，然后呢祭司就举起这象征的这个部分，然后烧在坛上，所剩下的呢就归给这样的一个祭司让他们享用。祭司在享用的时候呢，他们要做什么？他们只能够在圣所跟会幕的当中来吃这一些圣仪的这样的一个素祭的祭物，他们不可以在这样的会幕的外面吃，这是上帝所指定他们的，就表示服事的人我们在上帝的里面，在基督的里面，我们能够享用，在耶稣基督里面享用耶稣给我们这样的一种的所献上的这样的一个祭。所以呢，这个出熟的麦穗子也给我们看见预表了什么？为什么讲到出熟呢？因为它预表的就是最好的，又是最早的这样的一种，到预表作耶稣基督就成为了一个死人中复活的出熟的果子来献上。这是保罗在哥林多15:20告诉我们，他说现在基督已经从死人中复活，成为了睡了的人出熟的果子。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上个主日我们庆祝的这样的一个复活节，让我们思想到耶稣从死里面复活，成为睡了的人，成为死了的人的一个出熟的果子，让我们深信有一天我们的生命也一样的，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这些死了的人都要复活，都要复活。那我们信主的人就要与耶稣基督在空中一起的什么相见。所以这是在这样的一种旧约当中给我们看见的一个预表，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上帝的羔羊就成为出熟的果子，出熟的果子。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献祭的里面就做了这样的一个预表，可以给我们去思想。然后今天一样的，在这样的一个出熟的果子面给我们思想到什么？当我们打开旧约创世纪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当时这个亚当的两个孩子，一个是亚伯，一个是该隐。那该隐所献的是什么？地里的土产。那他就是好像今天我们所谈到的这样的一个献上的素祭。但是呢，圣经里面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注意里面圣经所讲的，他怎么讲？他说该隐就拿了一把地里的土产来献给上帝，那边没有提到说他用的是出熟的这样的一个果子，出熟的这些土产来献给神，就给我们看见因为他在献祭的事上他随随便便。所以圣经创世纪里面就给我们看见上帝怎么说，因为该隐献的不好，该隐献的不好，因为他说如果你献得好岂不蒙悦纳，可见他在献祭的心态上他是随随便便，而不像这样的一个不像亚伯，亚伯献头生的而且是最好的把这献上，因为他从里面他领受到这样的一种动物的这样的一个流血的动物的流血，所以他把这样的一种的祭物献上是蒙神悦纳的。而该隐所献上的是地里的土产，但是他却不把出熟的最好的来献给上帝，所以他的献祭呢没有蒙悦纳，没有蒙悦纳。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那数据当中我们就刚才就提到不可以有教，所以教就是比喻说罪，比喻就是什么东西？比喻做做个人很喜欢的这样的一种的享受等等这些。所以呢， 不可以有缴税奉献祭的时候呢，不可以把这些东西财炸在这样的一种的祭物的里面。所以圣经很严格的吩咐，不可以有缴，不可以有缴。所以缴就是比喻这样的一种的罪。还有呢，这边还有提到，不单不可以有缴，还不可以加上蜜。我们常讲蜜是一种很甜的一个东西，那蜜在圣经里面常常比喻是一种的爱情。那这边就告诉我们是什么东西，属灵的教训里面告诉我们，在这样的一种祭物的当中，不单不可以有酵，还不可以有蜜。因为蜜让人会有一种什么，我们贪念，我们享受世上的一切的享乐。所以当我们要献给神的时候，我们要全心全意的献上，我们不可以财炸有这种的蜜，还有一种的部分可以保留自己不给神的，对世上还有一种的贪念，还有一种的享乐。所以在这边的一种的献祭的祭物里面，就给我们这种很宝贵的一个属灵的教训，不可以有酵，不可以有这样的蜜掺杂在这样的一种的祭物当中来献给神。所以神要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呢，献上这一切给神的时候呢，不可以有酵，不可以有蜜。今天呢，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要献上我们的生命给神的时候呢，第一，我们不可以带作有罪。那第二，我们不可以呢，一边我们讲我们爱神，我们侍奉神，我们一方面我们还贪念世上的一些东西。上帝要我们全心全意的。所以呢，罗马书十二章，保罗就告诉我们，亲爱的弟兄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是什么？活祭，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要给神的是一个最好的神所喜悦的祭物。所以不可以有酵，不可以有蜜。好，接下来让我们看，那除了第二章提到这个数祭里面，在利未记还有三处的地方有提到数祭的。那在第六章14-18节，这是神对这些祭司来讲，那祭司也要献这个数祭。一样的，祭司献的数祭是什么？他们献上的是细面，就是第一种的那一种的细面，很细的。他们要做什么呢？他们要浇上油，加上乳香。一样的，在这个面的当中，他们要浇上这种的油，这种的乳香，然后取出一把呢，把这个油跟所有的乳香都献给神，把它烧在台上，就跟这个会众所献的第一种的相同，是一样的，一样的。然后剩下的呢，他们可以，这些祭司他们可以在会幕，在圣所当中一起来享用。这是在利未记第六章里面所提到的。然后在第六章的当中还有提到一种的是什么呢？就是有关大祭司，当他们在受膏的时候呢，他所要献上的燔祭，献上之后呢，他们也一样随着的要献上这个数祭。那大祭司献上的数祭就跟会众所献，跟其他的祭司所献的不一样。怎么样呢？他这边就提到，他们只献的是四面，而且神吩咐要什么？一公斤，要给一公斤的细面。然后呢，方法是一样的，要浇上油，要加上这个乳香，成为一个馨香之祭。然后做什么呢？这个细面要把它做成饼，要把它做成饼。做成饼之后呢，要把它什么？炸成这样的一个碎块，碎晒。然后呢，他们要献上什么？一天两次，早晚。一个是在早上，他要献一半的这样的一个饼，炸碎的饼，献一半。晚上呢，要献一半。然后所献的不是一部分，而是全部的献上。你都看见这里跟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为什么只是部分的献上，而大祭司要完全的烧在的这些的祭物全献上在坛上，这一表耶稣基督就是希伯来书里面所提到的这位大祭司，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把自己就当作一样的祭物，全然的焚烧在这个祭坛上。他为我们成了出俗的国子，他为我们成了这个数祭，是完全的献上给上帝，成为一个至圣的，成为一个馨香的火祭，达到上帝的面前。上帝闻了这样的一种馨香的祭物之后呢，上帝就喜悦。所以呢，上帝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耶稣的生命为我们全然的摆上， 所以在这里的第六章里面，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就会明白在数祭的时候呢，为什么大祭司他的所献上的这个饼呢，是要全部的怎样烧在祭坛上，跟其他会众跟其他的祭司所献上的是不一样。所以这是在大祭司受膏热的时候呢，他要献上全部的这个数祭，感谢我们的上帝。所以从旧约的预表当中一直一直给我们指向，就是在当时以色列人所盼望的这位弥赛亚。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呢，早在这个利未记出埃及之后，在旷野的时候，在会幕当中设立的这些圣礼的时候呢，上帝其实就一步一步的一直把这样的预表呢，一直把它启示出来，让我们看见这位到来的耶稣基督就是这位上帝的羔羊，也就是这样的一种的祭物来为我们来摆上，感谢我们的上帝。那来到第三处在利未记里面记载的数祭里面，你会读到来到利未记23章。那我们从4月1号呢，我们教会在家庭的敬拜里面我们都在看利未记，我们从4月1号再读起，今天你们应该是读到第20章而已。但是在23章你会读到这一段的经文，我读给你们听，在15到19节。他说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要满了7个安息日，到第7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50天，又要将要将新数祭献给耶和华，要从你们的住处取出细面依法1/10，加酵烤成2个摇祭的饼，当作初熟之物献给耶和华。当你读到这15、16、17节的时候，我不晓得你会不会很惊讶的是，刚才在前面的第6章里面不是告诉我们说所献的数祭是不可以加上酵也不可以加上蜜的吗？为什么当我们读到23章的时候呢，在这里提到一个新数祭的时候呢，上帝吩咐要做2个饼，而这2个饼呢，上帝还吩咐做什么？要加酵。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想不通说，上帝啊，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在这里你要启示我们什么东西。所以对这样的一个，他们当时在这样的一个节日当中，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一个7七节，就是他们在这样的一个逾越节之后呢，他们就守了7七49，到49天的个日，就是次日之后共计50天。所以它叫什么？就是接下来上帝所要讲的这样的一个五旬节，一旬就是7天，所以7七49，过了49天的7七节的接下来的各天就是第50天，在第50天的时候呢，就是预表这样的一个五旬节。五旬节的时候要做什么呢？在这些他庆祝这个节日的时候呢，他要做这2个饼，什么的预表？所以当我们来到新约的这样的一个使徒行传2章的时候呢，我们就明白了，原来这2个饼做摇祭的时候呢，所预表的是什么？就是预表一个饼，一表说一个是代表犹太人，这样要献上成为摇祭，成为这个数祭来献给神。另外一个加了酵的这个摇祭呢，代表什么？代表外邦人。所以当五旬节使徒行传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圣灵好像个子降下来的时候呢，他降在120位门徒们的身上。然后接下来让我们看使徒行传的时候呢，圣灵不单降临在当时的犹太人身上，也降临在哪里？哥尼流这个外邦人的身上。所以上帝在这里就启示了，就在利未记23就启示了，将来这个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的时候呢，其实这样的一个中，为什么加教？因为代表着2个的团体，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外邦人。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在上帝的眼中我们都是什么？罪人。所以这2个的烤成的饼呢，成为摇祭，为什么要加上酵？就代表着我们 都是有罪的，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罗马书告诉我们，世上没有一个完全人，我们都在神的眼中都是罪人。感谢上帝透过23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预表，透过23章这样的一个新数据，其实上帝就预表启示了将来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呢，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都要一同领受这样的一个上帝的恩典。所以当圣灵施行救恩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不单单只是给犹太人，也给我们什么？我们这些外邦人。所以感谢上帝，保罗所说的，在耶稣基督里面，上帝从创立世界之前，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我们不单我们在这里，在旧约的时候，上帝已经启示了，已经告诉我们，那我们这些外邦人也一同的要领受上帝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恩典。感谢上帝。所以这个新数据所预表的，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给我们看见上帝给我们恩典。所以不单是当时这些的祭司要献上这两个摇祭的饼，在这样的一个五旬节的时候，就代表犹太人，也代表了我们外邦人一起的献上，成为一个馨香之祭给上帝。今天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要感谢他。那这是就当时我们所提到的，在逾越节之后呢，七七49天到各天五旬节的时候呢，就在这天献上这两个加勒教的这个饼。今天从这个数据的里面，那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功课？那首先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线上数据的材料，细面刚才就讲，耶稣他不单是为我们受苦，更给我们看见耶稣的生命，他是很柔嫩、很纯白，就好像跟面粉一样，经过揉、经过搓之后呢，他是一个很美、很幼的一种的细面，就表示耶稣基督的生命。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学我的样式。所以他的原型毫无瑕疵，耶稣的生命，他的生活是全然圣洁的，所以他就成为我们遵循的对象。我们要学习像耶稣基督一样。但我们的赞美诗里面251首就有这样的一首诗歌，我们要做什么？他说什么？这首诗歌里面告诉我们，主我愿像你，主我愿像你，像你柔和谦卑。所以耶稣的生命，所以就像细面一样，所以这样的一种的记录一表耶稣基督。今天我们的生命也要学习像耶稣一样，那我们就成为这样的一种的细面，献上给上帝。第二种薄饼，薄饼要经过这种的烘、这种的烤，经过火热，是这个火热。所以耶稣的生命经过这样的一种苦难，所以也给我们看见呢一样的，我们的生命在基督里面，我们都不是一帆风顺。上帝让我们的生命当中会遇到一些苦难，苦难唯要叫磨练我们，叫我们成长。所以呢，感谢上帝，他把这个约伯记放在旧约当中的，成为一卷书，给我们看见上帝的子民，我们也会遇到一些的苦难。苦难唯要磨练我们，就像雅各所说的，神不试探人，神是什么？试炼人。神试炼我们，以为要叫我们的生命更加的成熟，更加的成长。所以生命我们要经过磨练，经过苦难，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成熟，更加的纯洁，我们能够献上给上帝。油、乳香和盐，在属灵的生命当中，我们要常常好像圣灵膏油一样来膏抹我们，来充满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圣灵的浇灌，但是呢，我们还要每一天要被圣灵的充满。什么是圣灵的充满？以弗所书5章告诉我们，保罗说什么？你们不要醉酒，你们乃要被圣灵充满。什么是圣灵的充满呢？就是让上帝的道好好的充满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每一天降服在上帝的话语、神的道中，让我们成熟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成长，讨神喜悦。我们感谢上帝， 然后还有乳香，生命当中我们要发出耶稣基督的香气，所以就在生命的当中，我们做一个讨神喜悦、敬畏神的人，叫我们的生命让人从我们的身上看见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种的完美，看见耶稣基督的这种的香气在我们身上。所以保罗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常常要身上带着什么？基督的香气。所以让我们能够在人面前做美好的这样的见证，我们感谢上帝。还有一种就是盐，盐就是永远有效性，永远不改变。感谢上帝，上帝跟我们的约就是永远的约，上帝永不改变。常常是人会改变，但是上帝不会改变。盐的另外一种也告诉我们，盐能够做反腐，也有能做一种好像消毒一样，就好像以利沙当时他们的门徒们在吃那个煮的时候，忽然间当中有毒，他就撒了一把盐在里面，就洁净了，他们吃了就没事。一样的呢，盐有什么功用？能够反腐。那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需要有盐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防止什么东西？防止那一些的罪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能够靠做这样的一种上帝的恩典，让上帝的道就好像盐一样，让我们可以做反腐的工作。今天有许许多多的旁门邪道，今天有许许多多的异端学说，你怎么去抵挡这些？你需要的就是上帝的道，好好的读神的话，好好在神的话里面成长，让我们能够在神的话里面，我们能够好好的去学习，有了我们能够在神的道上能够成长，以致我们能够抵挡这样的一种的旁门左道，能够抵挡这些的歪曲，抵挡这样的一种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的邪教等等。所以我们能够靠着上帝恩典，在神的话里面我们需要去成长。还有呢，我们也要做什么呢？我们要常常的带着和气，好像保罗所说，我们与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时候，我们要好像盐一样调和，带着这样的和气来回答众人。所以里面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需要有盐，需要有这个盐。还有呢不可以带着蜜跟酵。所以圣经里面一直告诉我们，刚才讲酵就是这样的一种的罪，酵就是假冒，所以呢它会损害什么东西？不单会损害献祭的素祭的这样的一种的它的天然性，还有呢它也能够帮助我们有防腐跟保鲜的这个作用。所以我们不可以有这个酵，不可以有这个酵。所以呢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奉献给神的时候，我们生命要给神使用的时候，我们不可以有酵，我们不可以做一个假冒伪善的人。这是耶稣常常对那些法利赛人责备他们，就是这些什么，你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因为他们怎么假冒伪善，他们是假冒伪善。所以我们要怎么在神面前，我们要很真心，我们要很真诚的，我们把自己献上，让神来使用我们，而且是圣洁，是神所喜悦的。然后呢我们看见祭物要被烧在这个坛上，所以必须要先有生命的改变，生命的改变。所以呢我们要成为一个祭物一样，天天我们焚烧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馨香的祭物。当上帝闻了这祭物的时候，上帝就喜悦。所以我们要成为这个馨香的祭物，每一天在神的面前成为神所喜悦的，合神上帝心意的一种的生活。所以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所以献素祭是我们每一日的事情，所以刚才所讲每一天早晚都要献的。所以我们天天早上晚上，我们是否我们分别为圣？乳香就告诉我们馨香，那这种的乳香也同时在圣经里面也预表什么东西？我们信徒的祷告。所以我们每一天早晚，我们无时无刻我们都要献上馨香的祭。今天因为疫情的缘故，我们没有办法能够继续在一起，所以当我们来到圣所的时候，空荡荡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回想我们过去在一起，我们坐在一起崇拜。所以呢当我们今天看在这样的一种场合的时候呢，但是我们会联想到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透过祷告，我们纪念到曾经每一个崇拜的时候坐在我们旁边的弟兄姐妹。所以你可以怎样呢？ 透过打电话问候他有些什么代祷的事项，关怀他，我们都能够每一天献上这个馨香，这样的一种的乳香在神的面前，是一个上帝所喜悦的。所以这个就成为我们馨香的祷告，献在神面前，为弟兄姐妹们祷告，为着我们前线的医务人员祷告，这些医生们护士们每一天在医院当中，竟然有越多越多的人受感染，他们要每一日马不停蹄的来照顾这些病人，我们要为他们来祷告。还有为什么还有许多送货的，你今天你在家里没有煮，你要叫 Grab Food， 你要叫什么东西，这些为你送食物的人也在前线，你要为做这些人祷告，求神怜悯他们，叫他们不受感染，这些我们都要为做他们祷告。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一种的什么乳香的一种的献上，就是这样我们的祷告，每一天献上来为他们来祷告，求主帮助我们，让每一天我们分别为圣在神面前。开始的时候我们讲素祭是一种的祭，献上给上帝是讨上帝喜悦的，而且这种素祭是人甘心乐意所献上，你愿意不愿意甘心乐意的献上给上帝使用呢？保罗啊，旧约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大卫他怎么讲，我算什么，我的人民又算什么，竟有力量这样的乐意来奉献，因为万事都是从你而来的，我们只是把从你手里得来的奉献给你。今天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你要怎么献上你的素祭给上帝，求上帝帮助我们。上帝不悦纳的，上帝都悦纳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任何的东西，上帝都悦纳我们在神面前，只要我们是甘心乐意的献上，只要是讨上帝喜悦的，我们都要每一天把它献上给上帝。所以保罗说，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上帝所喜悦的，是上帝所喜爱的，我们如此侍奉乃是什么，理所当然。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燔祭的羔羊，为我们献上，他已经为我们被杀，所以今天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已经透过燔祭的羔羊为我们打通了这条到上帝面前的路。今天让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要献上这个素祭的时候，是你甘心，是你心愿的，把你的祭物献上给上帝，你要献上最好的，没有酵，没有掺杂任何的蜜在里面，是上帝所喜悦的祭物。我让我们全然的献上，讨上帝的喜悦，感谢我们的上帝。我们一起祷告。感谢天父上帝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从你自己宝贵的话里面去领受，谢谢你在旧约当中，你怎么把百姓从埃及记带出来，他们来到旷野在会幕当中的时候，你启示了他们怎么献上这个素祭。感谢你，虽然当时在旷野他们没有什么东西，他们身上有的就是从埃及所带出来的一些的这样的谷类，这些的材料，但是你透过素祭要让他们学习如何做甘心乐意的奉献，在这奉献上他们要存作感恩的心，为做你所赐予他们的，让他们有这样的一种信心的奉献。主啊，今天也一样的，让我们从这样的一个素祭的教导的当中给我们学习，当然你不看重礼物的大小，你是看重我们每一个人奉献的心智，让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奉献的动机，我们的一切，愿我们都在你面前讨你的喜悦，愿你赐福我们，透过今天早上思考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一起的学习，以致我们一生一世，我们摆上给你，成为这个馨香的这样的一个活祭，献上给你，是你所喜悦的，是你所悦纳的，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尊名，阿们。感谢我们的上帝，让我们这时候我们一起用尼西亚信经来宣认我们的信仰。弟兄姐妹们请，我信独一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并造一切有形无形的万物的主， 我信独一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在万事之前为父所生的，从神出来的神，从光出来的光，从真神出来的真神，受生的，不是被造的，与父一体的，万物都是借着主受造的。主为要拯救我们世人，从天降临，由圣灵感孕，童贞女玛利亚取着肉身，并成为人，在本丢比拉多手下为我们钉十字架，被害埋葬，照圣经第三日复活，升天坐在父的右边，将来必有大荣耀再降临，审判活人死人，他的国无穷无尽。我信圣灵为主，并赐生命的根源，从父子出来的，与父子同受敬拜，同受尊荣，曾借作先知传言。我信唯一圣而公之教会，众使徒所传者。我承认赦罪设立的独一洗礼，我指望死人复活，并来世的生命。阿们。让我们一起三一颂来赞美我们的上帝。赞美真神万福之源，世上万民都当颂扬，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神父神之神灵，阿们。让我们这首一同来领受祝福。但愿那满有恩典的上帝，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召你们进入他永远荣耀的那一位，在你们面对这冠状病毒疫情的期间，必定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建立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阿们，阿们。弟兄姐妹们，这时候我们有一些事项来报告。那我们每个主日我们都用这个视频来录影来录音，那你可以从现场里面就直接从你的视频当中来与我们一同，在不同的地点，在相同的时间里面，我们可以一起的来敬拜。我们深信在我们这个这样的一个视频的里面来看的时候，不单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还相信还有其他有会的会友。我们更也知道也甚至有这样的一个东方闪电，还有这样的一个全能神教的信徒在里面来观看我们的网站。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对这些的全能神教东方闪电的信徒来说，愿你好好回到上帝的话里面，你好好去思想神的话，愿你好好悔改，愿你好好的回归到上帝的面前，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盼望你好好的在神的面前。耶稣说，盗贼来无非要杀害，无非要抢劫，但是耶稣说他来了，我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什么更加的丰盛。我期待你好好的回到神的话，相信神的话，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好好的回到上帝的面前。让我们好好的在神面前，我们都借助这样的机会，我们来敬拜上帝。虽然在不同的地方，但是就像保罗所说的，没有人能够或者没有什么事情能够叫我们以上帝的爱来隔绝。那在这里的时候，还有一件事情要报告的，就是虽然现在我们都不能够回到圣殿来敬拜，但是我们期待弟兄姐妹们仍然凭着爱心，凭着信心，你做你的这样的一个奉献。那你怎么可以怎么奉献呢？你可以在你的手机上 哦，就是你可以在你的这样的一个银行的户口里面，你做一个这样的一个银行的转账 transfer money， 你可以按这个按钮，然后呢，啊，你从这边你选 United Overseas Bank 哦，这样的一个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华林银行哦，那这是我们的户口的号码388301425，那你能够从啊，就是把这样的一个做一个电子的转账来奉献给上帝，就像你献赎祭一样，是甘心乐意的，没有人强逼你，而且是在你的面前，你凭着信心来奉献。所以盼望虽然在这疫情期间，我们仍然弟兄姐妹也仍然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的奉献。好，感谢上帝的恩典，我们今天我们的聚会就到这里结束，我们默祷，我们平安，也愿上帝赐福你们，记得出门的时候记得戴口罩，还有每一天祷告，也愿上帝赐福你们，救你们脱离一切的凶恶，也上帝赐福你们，远离大一家大大小小，远离一切病毒的感染，求上帝赐福于大家，阿门。